有些同學他、聽到這個講道的題目，他走來跟我開玩笑，他說 Walter 你將會講洗衫還是洗廁所啊？我說洗衫和洗廁所呢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呢，或者在我們的社會裡面，真是大的事情呢是怎樣洗錢。所以我們今次是講怎樣洗錢。如果可以討論應洗則洗定是應洗不洗呢，其實都有一個假設在這裡的，那個假設就是有得洗。所以啲人話呢，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快樂嘅論爭嚟嘅。有得洗其實都已經係好㗎啦，係咪？如果冇得洗呢，咁呢就仲即係苦惱。冇得洗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即係都係一個好苦惱嘅事情。所以佢哋呢會好深刻體會嗰句說話。嗰句說話呢，嗰句唐詩呢叫做貧賤夫妻就百事哀。對於即係餐揾餐食餐餐清，又或者係而家有個新嘅名詞叫做月光族，每個月嘅月尾咧都冇曬嘅嗰啲人咧，其實咧佢話哇，仲可以討論應洗則洗定應洗不洗，呢個根本就唔係我嘅議題。明愛有一個機構叫做向晴軒，佢做咗一個婚姻衝突及和諧嘅調查。佢有一個發現，這個發現可能都是一個即是基本的常識來的。個發現呢就是婚姻和家庭的和諧呢和家庭的總收入呢是有密切的關係的。佢發現呢有一些家庭當佢的收入增加的時候呢，佢哋的婚姻和家庭的和諧呢會改善的。咁佢講緊嘅呢就是那些比較低收入的家庭。他說他解釋一下解釋這個狀況，他說因為香港那個特殊的情況呢，即是貧富懸殊和通脹高企，那市民的收入呢往往呢都不能夠抵消百物騰貴，尤其是對於中低收入的家庭的影響就更加顯著。這些家庭的經濟支柱呢往往呢就在這裡做一些長工時和低工資的工作，所以呢就缺乏時間呢來到去在他的家庭裏面照顧家人，亦都缺乏資源呢就跟那些家人呢就出去旅行啊、消遣啊各樣的事情，所以間接這樣影響了家庭關係。沒得洗會令人苦惱，不過有得洗呢是不是一定是很暢快呢？有得洗是不是一定是很輕省很愉快呢？又不一定的。你還記不記得呢，我們香港其實年年都是有相當多的盈餘的，我們的大掌櫃呢相對於其他附近的地區那些呢年年赤字的大掌櫃呢，其實我們的大掌櫃是相當多錢使的，但是你聽不到他說自己呢很輕省很愉快的，反而你聽到他說自己呢很沉重。他說很沉重，因為呢他被人哋公開咁樣批評，他應洗不洗，不應洗嘅卻係去洗，甚至有人指責他係大罪人。所以對他嚟講呢，咁多俾他洗但係好沉重嘅。呢、這個發生喺此時此地嘅劇本，當我哋諗返頭先讀嗰個福音經課耶穌所講嗰個故事，唔知道會唔會令我哋產生一啲聯想呢。故事裏面嘅主角呢，佢都係一位大掌櫃嚟嘅，佢又係被人投訴，佢被人投訴嘅罪名呢好可能都係應洗不洗，浪費咗啲錢財。故事裏面呢個大掌櫃點樣回應呢個投訴呢？呢個投訴又點樣影響佢嘅命運呢？當然我哋必須要問嘅問題係，耶穌讲这个故事究竟想对门徒讲什么呢？想教导什么呢？让我们翻开圣经，看回今日的福音经课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个 不义的管家，我们的圣经就给了一个题目，它叫做不义的管家。有人就给另外一个题目，它叫做精明的管家。究竟它是精明还是不义呢？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那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我这个是华本的修订版的版本。他说某财主有一个管家，有人向他的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到了，你做了什么事情，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吗？没有力气。讨饭吗？怕羞。我知道怎么做，好叫人们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lb油，即大概是4000至5000公升。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他问另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石麦子，即大概是40000公升。管家对他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因为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管家，这个财主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财主。你见到那些人欠他的东西是欠到去那个数量是4000至5000公升的油，一个人而已，另外一个人欠他40000公升的石墨纸。你可想而知呢，佢係富可敌国嘅。你可想而知呢个管家呢，就唔係，千祈唔好想象係即係我哋屋企嗰啲工人。佢其实係CEO 嚟嘅，又或者係 CFO 嚟嘅。佢手上呢即係 in charge 緊嘅呢係一个非常之庞大嘅财产嚟嘅。耶稣讲呢个管家嘅故事係咪有啲乜嘢要门徒學習呢？有人认为这个故事里面呢，虽然管家的行为极之具争议性，但是呢他的处事却是非常之精明。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呢，他是有非常之高超的危机管理的能力。所以呢倡议者就建议我们值得参考一下他的危机管理。我们现在兴讲危机管理。如果有一天你咁不幸面对住俾老板炒鱿，咁你应该点做呢？咁呢个管家嘅故事呢，佢带出咗几样嘢。第一样，首先个管家洞悉局势，佢知道大势已去，佢冇对于被解雇作不合理嘅幻想同埋无谓嘅纠缠，佢唔再喺度哀哀跪跪呀各样嘅嘢。第二，他临危不乱，他没有在这里慌张失措，他仍然有那个冷静去分析自己的处境的能力。究竟现在是什么状态呢？是什么状况呢？投诉我的人投诉我，是不是足以令我没了个饭碗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仍然很安稳。他知道似乎不是了。第三，他除了分析的处境之外呢，他亦都冇忘记分析自己嘅能力，佢冇乱咁冲，佢喺度分析紧，其实我做到啲乜嘢，我做唔到啲咩咧？我可以去边度，我去唔到边度咧？第四，佢唔单止保持住呢个分析能力，佢仲可以仔细咁样计划，我每一步应该点做咧？第五，最后呢个管家咧，唔单止识得谂，佢仲即刻去实行。他即刻去实践他的计划，令到他的计划能够实现。所以这个管家非常之精明。有人说，你不妨学下他的精明，让你处事呢处事得精明一点。我们试下想想，这个管家其实呢真的很精明的。你试下想想，看回你本圣经第16章之前那个段落是讲的什么呢？第十六章之前呢，上文呢就是第15章。这个当然啦，十六之前是十五。十五章最后那个故事呢，是讲的一个 浪子的故事的小儿子，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位浪子故事里面的小儿子和管家有一些共同的地方，那个小儿子都是拿着他一大袋钱去洗，是吧？那个小儿子拿着一大袋钱去洗，他去结交朋友。不过呢，他结交了一个朋友呢，到最后到个小儿子自己江郎才尽吃得没得吃的时候，这些朋友呢就全部飞晒的。但是呢，那个管家呢，他拿着那些钱去结交朋友，那些朋友呢是到他没地方匿的时候呢是收留他的。第一个精明的地方。第二个精明的地方呢，那个小儿子呢，他拿着那袋钱去结交朋友呢，那些钱是哪个的钱呢？他自己的钱来的。那个管家拿着那袋钱去结交朋友呢，那些钱是他老板的钱来的。所以你看到他洗得多爽啊，一半免了你。你会看到呢，其实这个管家，即在这个角度来讲呢，你这样比较呢，其实他非常之精明。你看到高下立见，将两个人这样比较。不过你听落你都觉得有啲问题。那个管家嘅精明系咪真系值得学习呢？系咪真系咁值得学习呢？呢个亏空公款以权谋私嘅管家，系咪真系要存留呢个故事喺圣经里面嚟到俾我哋参考呢？呢个咁精明嘅故事，或者呢啲咁精明嘅事件喺我哋嘅身边，其实一啲都唔缺乏，系咪？喺呢个故事呢一、这个报道咧，系喺《文汇报》嘅网站上面揾到嘅。嗰篇报道咁样写嘅，佢话2012年第一期某能源领域中央企业与省属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安全资格培训班五月尾在北京西郊宾馆开幕，坐了一整天的学员们入夜后出门没几步路，便三五成群涌入一间挑着 红灯笼的居酒屋，一个小包间里，崔局长、张总、苏院长、小钟等几十人开始了一场甚是喧哗的饭局。崔局长是饭局的核心人物，也是一行人中的老干部，保持着 1.5cm 的平头，是老崔当年当兵留下的印记。酒菜之间，他们聊起苏家太太在加拿大的生活怎样呢？张家小孩子在澳洲读书读成怎样呢？崔局长，你家人最近有没有回来呢？等等这些长长的流水账。在旁的记者意识到他们的配偶子女都在国外，有些就是一半在国外。他们旁边那些饮食的人都可能不知道，这班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叫做裸官或者是半裸官。为什么要变成裸官呢？这篇报道呢举了一个例子，足以说明的原因。1986年原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在美国成立分公司，随后他将太太从河南土产进出口公司调到美国分公司做经理。他在国内负责买卖配额和外汇的额度，在国外的妻子就负责买卖公司在进口到美国和香港的物品。1992年他们的省里面换届这位董的靠山退休。1993年初，这位经理就断然出逃，一家三口在美国会合，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有史可查裸官外逃第一案。故事里面这位管家欺上瞒下，违反诚信。不过由于他处身的处境和我们实在太远了，所以我们可以抽空这样去问啊，他的精明真的很厉害，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如果这些类似的人物出现在你的公司里面呢，如果这些类似的事情出现在你的社会里面的公职人员的当中呢，你的感觉就会很不同了。我估你未必会拿来做学习的对象，是拿来做愤怒的对象。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耶稣做什么讲这个故事呢？究竟他要门徒听这个故事的时候留意什么，学什么东西呢？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到去局限一下个故事的意义讲什么，就是我们看下上下文究竟讲什么。我们试下看下在路加福音里面第16章这一度的上文，他留下了一些伏线给我们来到去了解这个故事的。我们揭回前一点，从第13章开始，第13章18节，你会留意到第13章18节的时候呢，已经开始越来越多那个字眼出现，就是神的国。路加就是用神的国这个字，其他福音书有些用天国这个字。你会开始留意越来越多神的国。第18节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我拿什么来比较呢？于是呢开始讲关于神国的比喻。去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呢，又再讲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都是神的国的比喻。然之后呢去到第13章第29节呢，耶稣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于是你就会发现跟着讲的很多内容呢，就讲紧为什么有些是在前就会在了后呢？为什么有些在后的又会在了前呢？那些人怎样从南、从北、从东、从西来呢？那你见到很多个失了的比喻，是不是失去了些什么东西，然后找回来，那里失去了些什么找回来，失去了些什么找回来，一直都是讲紧这个天国的比喻，讲紧神的国的比喻。我们又试下看看第16章这个故事之后那段，就是第19节财主和拉撒路，他的后，即是这个不义管家故事的后文。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故事呢，虽然没有用上神的国这个词语，但是那个故事大家都熟悉，它都是讲一个终极，一个去向，讲一个神的国的事情。所以我们将这个不义的管家这个事情呢，这个故事呢放在这个脉络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它为神的国的讲论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未必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怎样去精明，怎样去欺上骗下。如果用这个脉络来看16章1至13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第1至第8节呢，耶稣讲了这个管家的故事，然后呢后面第10至13节呢，耶稣就对门徒藉着这个故事呢就讲了一番的教导。他的连接我们可以看看第9节，第9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这个连结呢提醒了门徒应该用什么角度来到去理解管家的故事。当我们再读管家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又不妨从这个角度来到想一想，其实管家在他的处境里面他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试试看第三、第四节。第三、第四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慈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吗？没有力气。讨饭吗？怕羞。我知道怎么做，好叫人们在我不作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管家在第四节里面说，接我到他们家里去，接我到他们家里去，就拿了这个的意象。第九节耶稣对门徒说，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就在这里互相呼应着。如果我们再看回前文浪子的比喻呢，你会发觉浪子的比喻讲什么呢？回家，是吧？回家，讲回家接 回家，浪子被他的父亲迎接回家，都是一个回家的故事。如果我们看后文，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讲什么呢？拉撒路回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回到一个永恒的住处，财主就回不到去，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回家其实充满住这个故事的前文和后理。故事里面，管家明白他自己真正的需要不是钱，所以他不是偷了他老板的钱，拿着一大袋钱就走佬。对他来说，拿着钱走佬没用的，在他的处境里面没用的，你走到哪里？你的老板这么威，你的老板这么威，你走到哪里？如果不是有另外一个可以跟他这么上下的老板收留，你走到哪里？他知道没用的，所以他很精明地用钱去换一个接待他的家。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是钱还是一个永恒的家呢？如果门徒以为是钱的话，不是一个永恒的家的话，又或者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需要一个永恒的家，但是不愿意用钱财去换取的话，那就落入了耶稣在第13节对门徒的警告了。你看到这个故事，耶稣最后对门徒的警告就是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这个就正如耶稣在第八节的评论，你又试下看耶稣对那个管家的评论，他说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今世之子呢，这个管家呢，他玩着一个今世的游戏，他很知道这个游戏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玩法，所以呢他玩得非常之精明，他掌握了这个至圣之道。但是耶稣提他的门徒，喂，你们知不知道神的国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呢？你识不识玩神的国的游戏规则的游戏呢？如果你不识的话，你玩得不好的话，你比他们就更加不如。因为世界仔在世界上玩世界的游戏玩得非常精明，你在神的国里面玩神的国的游戏，你识不识玩呢？你知不知道是怎样的呢？是怎样玩呢？如果你不识玩的话，你最后就会两头不到岸，又侍奉马门又侍奉上帝，就重这个轻那个，你就会两头不到岸，进退失据。这样又不得，这样又蚀底，你就会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角度试下看看，耶稣暗示着这个管家玩得这么精明这么出色，他接着下来呢，他要教的门徒，其实神的国的游戏的至圣之道和那个管家玩的呢是不同的。如果这个世界的至圣之道是欺骗，这个至圣的能力是精明的话呢，神的国的游戏规则又是什么呢？他的至圣之道又是什么呢？用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到聆听耶稣对他门徒的说话，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能把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耶稣在这里将大事和小事做个对比，将不义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做个对比，将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做个对比，将上帝和马门做个对比，其实就在做一个现世暂时和一个永恒将来的对比，一个真实和一个虚假的对比。虚假的意思是它始终都会消失的，它始终都不长久的。但你看到这些对比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眼，一个叫做忠心，一个叫做不义。 不义是可以指虚假和此世的意思，不义的钱财即是说这个世代的钱财它是不会留到永远的，当人离开的时候它是不会带得到走的。一个管家，耶稣的故事里面用不义来形容它，其实也都可以看为不忠实，一个不忠心的管家，即是说一个虚假不真实的管家。这个虚假不真实的管家用一些虚假不真实的钱财玩一个虚假不真实的游戏。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知道，如果世界奖赏的是精明和钻空子的话，神的国奖赏的是忠心和可信赖。忠心和可信赖是真实的。这个游戏的规则不同，但是个困难的地方呢，是那个游戏的处境却是相同。门徒和那位管家，其实他们生存在相同的空间里面，他们使用的都是现世的钱财，就算你形容他为不义的钱财，都是那些钱财。耶稣提醒门徒，生活在这个世界跟随什么游戏规则来去玩呢？生存在这个世界怎样用这个世界的钱呢？是跟神的国是有关系的，不是两样东西断然分开的，是跟进入永恒的家有关系的，此岸和彼岸是有关联的，现在和永恒是有关联的，甚至可以这样说，虚假和真实是有关联的。怎样对待虚假是跟真实是有关联的，怎样关联呢？耶稣，我们讲回第九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那藉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用回那个财主的那个游戏规则去想呢，很容易令我们想到第二样东西的。什么屎贵啊，想到第二样东西的。但是我们试下用下面那个故事去想。下面那个故事呢，就是一个案例来的。我们试下看看这个案例呢，给到我们什么启发。就是16章19节财主的故事。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甚至还有狗来抵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后来那讨饭的死了，并且埋葬了。第三节，财主死了之后呢，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就喊叫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受痛苦。除此之外，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用这个故事来到作为一个具体例子的话，它会不会启发得到我们来到去想耶稣所说，藉着那今世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可以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怎样运用短暂的钱财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呢？约翰卫斯理曾经这样讲过，可能你都会听过很多次，他说，努力赚钱，努力储蓄，努力奉献。如果这个讲法是合乎你的处境的话，那你不妨参考的。不过我们又试想想，钱财又岂止是钞票呢？ 是吗？或者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不是钞票，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是你这个人，是一个人。这个人是上帝所创造一个最好的资源，一个最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怎样来到运用这个生命，这个上帝所创造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的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呢？下面这个讲法或者这个故事呢，也都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吴思源先生呢，早排在突破，在时代论坛呢，就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呢，就是我出席了蔡廖水玉女士的追思礼拜。蔡廖水玉女士呢，就是蔡元云医生的太太。她有一个段落是这样写的。她说，想到73年底创办突破杂志的苏恩佩和蔡元云，当时才30岁出头，在教会内外寂寂无名，竟够胆办一份杂志，推动一个运动，殊不简单。当时蔡廖水玉女士下嫁蔡元云医生不久，育有两个小孩男孩，正如蔡医为突破而放下了她的行医事业，蔡太亦都为了持家而放弃了她的护士专业。蔡太一生坚守信念，是忠于上帝给她的召命。她常常说，我是个 homemaker， 即是家庭主妇。吴思源这样写，他说，屈指一算，蔡太自1972年成为全职主妇，以香港专业护士的薪酬计算，他一共损失了接近1000万港元，足够在97回归前买3层楼，现在增值到最少2000万了。但他和蔡医生从没把金钱放在心上。80年代突破曾经有一个口号，抗衡文化，逆流而上，或时代地提倡简朴生活。想起蔡医和蔡太大半生不就是身体力行活出这个信念。蔡医一生没有拥有过一辆汽车，出入安步当居，以他再突破一份总干事的薪水，他说80年代月薪大概是港币3000元左右，养活一家几口，蔡太持家有道，实属必然。记得之前一个早上，我刚巧到青年村开会，在村口的小巴车站看见蔡太打着扇子在烈日下候车出沙田，他言笑晏晏地跟我打招呼。这时候刚巧有几辆汽车鱼贯驶进青年村的停车场，是同工们驾车上班。蔡太人热情地向每一辆房车挥手，这情景至今我仍历历在目。蔡元云医生他在过去那段日子里面，他发挥自己去令到其他人得到帮助，这个是其中一个事情。但是你可能会记得，也都可能不记得，他做过很多的建议和尝试，不过那些建议和尝试呢，都未必有很大的果效，但是你明白个目的是什么。如果个社会的资源是要运用在一个神的国的游戏规则的话，如果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运用在神的国里面，按照这个游戏规则运作的时候，他应该有些东西可以发挥的，就不应该放在这里没用的。所以他在想，香港这么多青少年，那些青少年如果他们读不到上大学，有些什么可以给他做呢？他做了很多这些建议，无论搞足球啊，搞各样东西，不过个社会未必睬他。其实个目的都是想应使则使，不要浪费了他们。他做了很多建议，怎样去做那些配对基金，让到有那些多余那些可以用在一个能够帮助其他人的计划里面。不过有可能未必很多人睬他，他都是想做这件事。那些资源， 那些的财物怎样运用，以致它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这个是对我们，也是对那些门徒一个提醒。上帝给我们在世界里面生活，可能有些人有金钱，可能给了我们有些财物，如果没有的话都有时间，有能力，有我们这个身体。就正如耶稣在第九节所说，但是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总会有一天是没有用的，总会有一天是过去的。我们怎样运用这些赐予，我们怎样运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些资源和时间呢？愿上主帮助我们，有一天他跟我们说，应使则使，你没有浪费。